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钱小平知一世锦绣繁华。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我在这个四周的人是刻骨铭心的人，只要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发扬光大，我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这个事业是任重而道远。
钱小平，1939年生于江苏常州，今年86岁，国家级丝绸专家，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宋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苏州丝绸博物馆创始人。他是挖掘研究古丝绸技艺的先行者，让曾经濒临失传的宋锦重获新生，又是大胆探索运用丝绸技艺研发我国第二代人造血管的科学家，曾荣获国际发明镀金奖。在经纬交织中，他将自己对丝绸的热爱融入生命，几十年如一日传承创新，填补新中国丝绸史上多项空白，获全国剪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
宋锦一跃成为新中式顶流，源自2014年的 APEC 峰会，与会各国领导人集体亮相，身着宋锦织就的新中式华服，色彩艳而不俗，繁而不乱，明丽古雅，尽显东道主中国的大国风范。一时间，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的苏州宋锦惊艳世界。
就是宋锦有一个特点，叫活色生香。活色，那个色彩是活的，生香就大家一看那个味道特别浓嘛。那么宋锦这个植物本身又是非常非常的完美的，宋锦呢它是整片制造的，那么而且每一个丝线都在这个植物的背面交织在这个植物里面，光滑的，所以宋锦的是苏州的一大特点。
出于对美的热爱，钱小平15岁就踏入了丝绸工业学校，只是他未曾想到人生的丝绸之路并非坦途。中国丝织业传承千年，但都是手工作坊。作为新中国第一批丝织专业学生的钱小平，入学后连教科书都没有。
丝绸专业的教科书都是我的老师编的讲义，就是用那个蜡笔刻钢板印的，就一本一本厚的讲义，没有正规的专业书的。
那就边织边学，再艰难的环境也抵不过繁花美景的吸引。可当钱小平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到苏州丝绸研究所，兴冲冲去上班时，眼前的清冷场景又给他泼了盆冷水。墙角堆放着各种丝织原料，桌上摆着算盘，像库房又像账房。
那么我想象的研究所是非常漂亮，但是我走完这个巷子找不到这个研究所。哎，我想怎么没有，一找找到一家人家家庭的那个石库门，像个家庭一样的一个房子。
彼时的苏州丝绸研究所刚成立一年，一切只能因陋就简，缺资金，缺人才，不过最不缺丝绸研究资料。于是钱小平一头钻了进去，沉浸在精致华美的世界里，有时候靠一块豆腐乳就能撑一天。
他们都苏州人，晚上都回家了，我一个人就在研究所里面，当时有不少这个样本资料，还有好多一些专业的资料，我就自己看书看样本，我就开始钻进去了。我每天甚至买了一块豆腐乳，说早上吃到晚上的。那时候这个研究生也是很苦，是一个女孩子也是这样奋斗过来。
日常生活点滴皆是灵感之源，钱小平设计创作的青春之作银波纱，因构思巧妙，工艺精良，行销海外。
早晨看见那个水面上阳光照着波光粼粼的样子，我就这个灵感，我要设计在植物上。有好多色彩啊，这个是一个白色的，粉红色的，什么蓝色的都有变化的，就是这个风格是我设计创造的。它的特点就是波光粼粼的效果，但是也是透明的纱，也可以做这个晚礼服，东欧国家好多都喜欢。那么我们苏州外跨党丝织厂专门做我这个银波纱，漂亮得不得了。
在丝绸研究所工作十几年，真正让钱小平声名鹊起的却是另一项科技发明。 上世纪50年代末，原纺织部和卫生部联合下达研制人造血管的任务，只有19岁的钱小平参与其中。可是除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小段样品外，没有任何资料参考。
所以没有人造血管的时候，人都死亡了，没有抢救的日子。所以有了人造血管，就可以找到各种不同的人气的不同口径的血管。我的老师就带着我，就是一起做，包括帮他记录啊，帮他到车间做做小试验啦。
以丝为原材料，难以想象中国第一代人造血管就这样顺利研制成功。而钱小平对针织物结构设计的独到见解和技巧，让来自上海的专家记住了这个年轻的姑娘。当人造血管需要迭代更新时，第一个就找到了她。
管状组织历史上都是平稳结构的，我像我创造的这个纺织纤维也不是一般的纤维，所以我的这个管状组织我有绒毛的，就是国外也是有一种叫天鹅绒人造血管，我要动脑筋一定要做成毛绒状的。
于是1977年由钱小平独挑大梁创新设计的中国第二代人造血管机织涤纶毛绒型人造血管通过临床试验，他也因此获得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镀金奖和第35届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取得了国家专利。站在日内瓦讲台上的钱小平常常被误认为是医生，他只能解释，我只是研究纺织人造血管的科技人员，
就是丝绸的织物设计，可以设计工业用绸、医学用绸、服饰用绸，就是不同领域的织物不同的要求，但是都是从设计师的头脑里设计出来的，设计的知识经验，然后我的创造性的思维，这个是一直贯穿在我说的每一个品种的上面。
从轻盈飘逸的银波纱，到富丽华贵的花绒绸，再到秀丽素雅的浪花皱，20多年里，钱小平以灵感为缩，凭借精湛的技艺在丝缕间编织创作。他亲自命名的几十款新产品，多次荣获全国优秀新产品奖。恐怕连钱小平自己也未料到，他的后半生会与宋锦深深交织。上世纪90年代末，苏州丝绸厂纷纷倒闭，钱小平看着曾经瑰丽典雅的宋锦被随意甩卖，在尘灰中黯淡，痛心不已。
那个门口坐了几个传达社的人，带了一些这个老的宋锦的一片一片乱七八糟的，他们叫处理后事。哎呀，我说这个宋锦我怎么这样，我是伤心的不得了。
更让他焦急的是，宋锦珍贵的技术档案和资料散失，传统宋锦制造技艺濒临失传。钱小平奔走在苏州的大街小巷，寻访老艺人、老工匠，征集文物素材，终于在一家文物商店偶遇到一块珍贵的菱格四合如意锦。
就仅仅挣这么一块，外面市场上就根本不见了，我就把他这个借回来，我就根据这个研究，我就设计了好多复杂的工艺技术，再复原出来，凭我自己的经验、知识、想象来反胎，都要很复杂的搞出来。
成千上万根经线、纬线来回交织，一根丝也不能走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从踏花、装机、加工，再到织造，这块古老的宋锦残片终于在现代织机上重现了原貌。
我就把这个新的作品送了一米给那个文物商店的老板，他就是给我裁片研究的老板，后来他看到了激动得不得了，哎呀，钱老师，我们苏州的宋锦终于复活了。
那段日子里，每征集到一款宋锦样本，钱小平都如获至宝，拿着放大镜一厘米一厘米研究，探索工艺特征和结构技巧。他知道要重现宋锦的风采，必须科学复制，
我必须要抢救宋锦，然后再复原宋锦的手工花罗设计，宋锦的这个章造怎么画图怎么做，要用多少中框，要用多少中线，这些一步一步我都要设计好，我都有的时候半夜的想用什么怎么做，所以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把宋锦抢救出来。
1981年，为全面挖掘、保护和研究古代织丝技艺，钱小平开始为创建中国第一家丝绸博物馆而奔波。10年后， 浓缩了中华丝绸文明史的苏州丝绸博物馆落成开放。
因为我到法国去，到意大利、日本，他们丝绸博物馆的产品倒是大片大片的从中国传过去的，而我们中国自己的文物，除掉故宫博物院可能比较完整一点收藏，其他我们地方上是没有了。所以后来我就从80年代初带领了几个跟我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一步一步就开办了中国第一个丝绸博物馆。
此后钱小平又创建了中国丝绸织绣文物复制中心，在他主持下成功复制了东周、先秦、两汉等珍贵丝绸文物50余件。为了能让千年丝韵在新生力量中延续，他还创办了丝绸织物设计研修班，培养优秀的设计人才。
我就是一种情感吧，带这个丝绸是一种情怀吧。我设计培养学生的时候，我也是自费培养的，所有的费用我不要学生出的，都是我自己。我培养了2期研修班，那些资料、那些藏书、那些周围样品都是我收藏，我自己奉献出来的。这种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2006年，宋锦织造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作为中国桑蚕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钱小平也被评为宋锦织造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所以宋锦呢是特别好的一个产品，我也特别喜爱，我是绝对不能让它失传。一个是我带头怎么来把它复原，一个呢我要用理论把它记载下来，可以传播。历史上的宋锦的图案有好多，那么根据这些图案呢，我就一次一次把它搞，我搞了好多。
而今已86岁的钱小平每天都要到工作室，虽然有做不完的事情，但于他而言这是一种享受。尽管因用眼过度已经视力不济，还曾做过腰椎管手术，换过人造膝盖，有人劝他颐养天年，他却笑言匠心不老。他的脑子里仍会时常蹦出各种奇思妙想，让古老的织锦技艺在时光长河里永远奔涌鲜活的浪花。
因为我现在我的脑子没有迟钝，我还是很清醒，我晚上睡不着觉，老是想着工作上的事情，就是我一生做的事情，我都是没有想到我将来会得到什么好处，我将来会成名或者什么。做这个事情我想一切办法去解决，就是我要动脑筋做得比别人好，哪怕小事情我也要做得比别人好，我就是这样想的。做人做事竭尽全力，绝无遗憾。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李思墨。暮春时节，苏州古城街头巷尾繁花似锦，初见钱小平先生，他一头银发，一袭他最爱的菱格四合如意纹宋锦旗袍，正在伏案工作，全然不见耄耋二字带来的迟暮感。他笑谈自己在意完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微小之处也必须讲究，大体上好就行，这样的话他绝不允许。他善于发现，善于创造，一处优美的窗花，一株旺盛的植物，都是灵感的源泉，所思所想马上就记录下来。收藏夹里那些大小不一、叶角泛黄的纸片，无一不画着设计草图，写着创作思路，这些随手采撷的生活碎片却拼出了一套套完整的创作脉络。欣赏一幅幅风格雅致的作品，回望一段段酸甜苦辣的往事，与钱小平先生的谈话间，我仿佛也游走在丝绸织机的光影交错里，那些流光溢彩的锦缎跃动着永不褪色的热忱。